各位区长，阿弥陀佛。今天呢，是我们白法的第八讲啊，第八讲。那么上个礼拜那一讲呢，我们已经圆满了前面的玄义，也就是序论的部分。那么序论圆满呢，得到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呢，是藕益大师呢，在他的知解当中呢，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白法这一部论呢，告诉我们的一百个法当作是观察二空的法门。所以我们也要必须搞清楚什么叫做法，我们也试图从法的鬼执意跟诡异，跟就是所谓的鬼则意跟认识意两个角度呢去思维，那从这思维当中呢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法的自性不决定的这个事情。那么如果有一些执业决定，那肯定是出现所谓的我执。那么我执本来也应该是常依主宰，可是却是无常苦空，最后倒归无性。那么为无性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接着呢，就把白法最后的六门拿出来呢，接着前言，再由一一法照达二空这边去衔接起来。那么为什么要先讲这一大段呢？为什么不直接入白法信心所开始谈起呢？主要是如果我们了解了法这一部论的目的，就是要去照达二空，所以去观照二空的方法我们必须要先熟悉。因为当我们从第一个信心所法开始了解的时候，就应当要去思维怎么样从它法的介说里面呢去了解它的规则跟认识，进而由规则跟认识去思维，那么为何它是人无我，进一步再去思维为何它是法无我，那么从有为法当中去见到无为法的真谛。所以这个次第呢，是我们为什么安排这样选讲的理由。可是依着墨学这样安排的次第，学过一次之后，我们还是，或许我们一起呢复习，或许呢我们没有时间了，就接讲八十规矩颂。但是你们一定要再做一件事情，我今天先讲在前头哈。所以当我们依着这种前讲后讲不一的次第啊，进下手以后，到了末了，你们还是要依文呢、从头第一句第一字这样次第的读完。啊，这样读完之后呢，看看我们前面的熏习，我们顺读下去之后，你第一句如世尊言，那个意啊，你会不会源源生起，没有什么障碍？这个是相当关键的，不然我们前面的熏习就变成感觉没有意思。所以当我们反复熏习的时候呢，那余意明了，已经不是文意消文的那一层定义跟解释而已，而是你可以在你的经验当中呢去整理，啊，就一直不断的做整理。观察我们平常习气当中自己的我执跟法执在什么地方，也更可以从这里面观照出，对，如果我这一些法的升起次第是这样观察的话呢，是不是就可以足以对治我的习气跟障碍？慢慢这样的思维呢，就会变成有力量的法，而不会只是一个名相。怎么样从名相提升到法的层次？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归论的结果。那今天呢，我们就打算从无为法下手。那么无为法是在我们本这个法本的第几，差不多是最后一章了啊，253页。那么在讲之前呢，我们先闲话几句，也是因为今天这个基金会他们工作人员有一个会议啊，有个会议，所幸我每次看我们班上啊有带杯子的，大概我啦还有几位桌上已经摆有杯子的，那么极少有人，大概那边也没有摆纸杯，那么他们是希望 cut down， 就是减低对纸杯的消耗量。那其实这也是一个环保的一个观念哈。如果各位有常去这个法鼓山参加活动的话呢，我们都是有几样东西是必备的，包括今721他们在台大有个活动啊，921也不是721，921过去了，921因为大地震的关系的那个纪念性的活动在台大啊，台大 听说会有园游会，那因为有吃的嘛，因为从早上到下午、中午还会有吃饭的地方啊，吃饭的那个摊位，所以呢，他都强调我们会去的，有买票的人呢，都一定要自己带餐具，这个是我吃饭的家伙，当然还有个血腥钵，还有个钵，钵还有个盖子，那个盖子通常是装菜的，然后里面就是装汤末料，那装饭然后装汤，那就是把。常用的筷子啊，这个汤匙呢，或者是你习惯用叉子呢，就带到。当然，最常用的是这个杯子了，啊，最常用的是杯子。那你要用这个塑胶杯，或者你要用小钢杯都没有关系，这是重复可以使用的。这是基金会今天他们工作人员做成的决议啊，他们转告于我，那么希望每一个班的老师也都这样转告。可是就我的观察，我是觉得我们每堂课的学员大概都很少用。用的比较多的是白天在那边看书的学生比较多，啊，用的非常的大量啊，大量，所以其实我们都怎么样去推广这个观念，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是，有一位学长已经确认了，我11月要去打2个期，所以我先把日期先跟各位讲啊，到时候还是会有一楼的公布，那么也方便你们自己如果有自己的事儿，因为应该。我们就会停课了啊，应该就停课了。我去的时间是11月啊，11月17号，所以接下来的18号就是礼拜一了，就是礼拜一的，所以那一次的课就停掉，停掉。那么如果在座有学长也参加我礼拜五的课的话呢，那顺着下去的22号，啊，22号那个礼拜五呢也停课。那么这是一个期啊，这就完成一个期。接下来一个礼拜呢，剩下来的第二个25号也是礼拜一。那个礼拜一呢，是我也再跟各位告一次假啊。那么一直到没有29就回来了，应该就2次吧？是不是这样子？对，2次。对，所以我礼拜一的课要跟各位告假2回，那就是18号跟25号。25号是佛七节期，节期完之后呢，我看是当天回来或者是隔天回来，那怎么样都影响不到礼拜五的课，所以我礼拜五的课减到最少，因为是3楼的课哈，我就只请了一次22号，这样子。那么我通常的习惯是我去打期前，我都会自己避一个啊。真的吗？真的吗？11号。哦，但是11号就去吗？11号那天就去吗？真的？哦。OK，所以这样的要多请个礼拜了，抱歉。那这样我就打3个期了，哎，2个期还是2个期？抱歉，抱歉哈，2个期是这样子的，30结束，所以错了，所以我大概9号还是10号就会去，所以第一个期是11号到17号，好，那是第一个期，第二个期呢是从18号到25号，啊，所以跟再多加2次啊，第一个期的时间11号是礼拜一，啊，所以跟各位请第一次假，然后礼拜五的课呢是15号，也请一次假。然后呢，所以礼拜一的课等于连停3次，11号、18号跟25号。啊，我当初是要12号去了，后来因为11号有几位学长一块去，所以就一并方便啊，就跟着大家一块去了，所以是这样子，刚好各请一个3天跟2天，这样了解吗？这礼拜一是影响到11、18跟25，我也顺便改一下，好，记得，这样了解吗？OK，好，这是第二件事情，跟各位讲第三件事情，我怕讲到后来就会忘了很多事儿，因为接着我们讲无为法，那么我本来就有打算呢，在讲白法的时候不错不错，有护法龙天，好，因为我们本来就我。我目前就打算呢，在讲白法的时候，就一并把成唯识论里面，因为成唯识论其实是大本的唯识论，所以呢，里面呢，它有一些 能够澄清一般我们对白法误解的，所以各位可能会听到我讲白法，听起来比较特殊，因为感觉比较不是在解白法的名相。理由是因为我是以修学成唯识论为主的，那么成唯识论是在破白法的，破白法归唯识的，所以在思维白法的角度上很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希望请各位学长一起跟我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这本书我特别选用这本书的理由是，这本的成唯识论日本人编得很好哦。因为像墨学都有做大科的习惯，什么叫大科？因为文呢，有一个文意完整的一段一段，那它是一段接着一段这样子写嘛。所以呢，日本人也这样子哈，他把段落分出来，那每个段落取一个名字，比如说他一开始呢就归径。就是一科啊，一个大科，缘起是一个大科，总标是一个大科，啊，就这样子把文意前后连贯完整的一段文呢，前段后段的切出来，标示很清楚，列页别。所以各位去，如果你们手上有这本的话，你们去找第一卷论文大科、第二卷论文大科，乃至到第十卷论文大科，总共有十卷，这十卷每一卷都有论文大科。各位可以把另外一张纸啊，或者你们懒得写的话，就影印这十页啊，随身带的，就知道说好，成唯识论这一本十卷当中呢，就包括这么多课。那么我以后可能会规定了，你们去预先读啊，虽然是白话，可是还是可以先读熟哈。比如说，我就希望你们呢，能够啊，在下个礼拜前呢。读过卷二的大科里面啊，卷二大科里面呢，第三段无为那一段啊，无为那一段，无为那一段呢只有两页，只有两页，一页两要两页半，只有两页一半，一页只有这么多而已了，一页就这么多，所以文又很松啊。那它里面呢有小字分小科，把它写得很清楚。那我下个礼拜呢，会用一整周的一整次的时间呢，消成唯识论的这一段文。总页是55页，是卷二的第五页。啊，卷二它有总页跟分卷的页。啊，总页是在它左边，下面用括弧的标的，是55页开始。那么你可以在那页的第二行上面就会发现又一个小框，写个无为，就是从那一行第二行开始呢，就是成唯识论在破无为的地方，一直到下一页，再下一页，在下一页的倒数第四行呢，有一个索取能取，那索取能取那一段以后就在破索取能取，就是破二取的习气，在破二取习气前的那一二三四五六行。啊，四五六行就是破无为法的最后六行了，啊，总共两页半，两页又六行，啊，所以这个文呢，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么如果各位已经上个礼拜呢，照我交代的把白法那300多个字的科啊已经做过了，你们不妨就顺着上面，因为上面已经有科了，你就照着上面的科啊，把文呢、高高低低的排出来，就可以知道那个文意彼此的相关性。那么我各位倒不是硬要各位把文读懂，而是要去读懂它文的架构，就是我经常提的文要先出题，把那个文意的论意结构啊，他怎么去思维这件事情，他先讲出我的结论是什么，这是因明当中中阴喻的中，然后呢列因，因为呢。大家都依着三种理由思维一个法是实有的，他立了这个法相之后呢，就依着这三个标准来检查，那无为法是不是实有的？检查检查检查，三个理由都不成立，所以啊，他就得到了一个小标，那个小标呢，就是无为法实不可得，啊，所以他就有个思维的习惯，文艺懂不懂，我觉得倒是其次的事情，倒是要把这种思维的习惯学会，我们要想一个东西。要去破我们对一个法的执着，应当要怎么去想它呢？所以刚才有学长问我说："哎，他怎么去？我一直教你们思维，我就不晓得怎么去思维。"就要学这个东西，要学他思维的那个段落顺序，先想什么， 然后呢，再取一个什么，再去对照什么，一比较之后呢，会得到什么一个小结论？那么怎么样利用这个小结论呢？那我要去反省我的正义是什么？那正义呢，又从体向用开。那么每次只要体前前讲，讲向的时候呢，来翻体；讲用的时候呢，来翻向。然后呢，和向用来翻体，最后呢，得到一个结论。得到这个结论之后呢，再来破小乘的说法，再来破外道的说法，然后总破无为法不可得。一个这样思维的架构呢，文艺能够懂当然最好，我还是会消文。那各位一次听不懂没有关系，就慢慢的去消化。但是这个思维的顺序呢，倒是成为圣人非常独特的地方。这我觉得我还是对魁星法师非常赞叹，因为我真的认为他是一个逻辑，他是一个数学家，他是一个思维非常缜密的人啊，非常缜密的人啊，而且他在立场上，我不发觉他有偏袒护法的地方。以后我们谈到他分别护法论师跟安慧或难陀论师，他的立场是很持平的啊。我们怎么从他文字当中可以去思维？这是交给各位今天的功课啊，我们就先讲了。好。那么还有一个交代的事情是，各位最搞不懂的左边排白板，每次课程快结束就会给各位一个脑筋急转弯的东西啊。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完成第一周期了，今天呢，我们只打算从第二周期讲起。各位看得到，我们已经没有引用上个礼拜的表了，上礼拜表还要用，我们这个周期讲完之后还要用上去。但是我们从上个礼拜的表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就是如果照上个礼拜几个礼拜这样下来思维的结果，就会打转，有没有？就会打转，怎么打转法？啊，怎么打转法？两个哪两个？哪两个合在一起？舍相归心跟哪一个会在那边 loop？啊，舍相归心跟哪一个会打 loop？信用别论，对不对？因为它会产生的问题跟它破它的刚好是相对，刚好是相对。可是记得我们上次的那张表跟这次画的表。写在左边的那一行一不一样属性？我们上个礼拜几个连续几个礼拜写在左边，左边开始思维的那个起点是什么？舍相归性不是吗？是从事出体观开始思维。这里面要显明一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法上，在经典上学到一个什么止观的法门，学到一个什么清净的善法。我们就会有个习惯，这个习惯呢，过去都会被我们认为说，这是我一个身为佛弟子的好习惯。为什么？你有一个法来了，学到了，就经常去思维它。这当然是对啊，我们不是讲文思修吗？对，没有错。我们要先找一个独处的时间，专心思维，没有错。可是没有人叫你。经常今天下午啊，这个李学长他就做了个比喻啊。你学了一堆的善法，然后呢就穿戴全身，全身从头戴钢盔，对不对？然后呢 A 级战备武装，还背了10公斤的背包啊，每天呢要上下楼跑来跑去，你不觉得很累吗？你拿这些武器或者是配备的练习是为了干嘛？原本是学来断烦恼用的。今天你的烦恼是谁，你都搞不清楚。搞了一个不称手、根本不是对治的法，在那边一直不断的思维，摆在眼前的烦恼你不去解决，然后用鸵鸟心态一直在拖延问题，可是自己呢却一直说我是好的佛弟子，在那边思维所谓的善法，这个态度上对吗？是不对的。所以上个礼拜那个为什么会造成打 loop 的问题，那样思维是没有错的，意义上是没有错的，可是目的有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太经常的再去思维一个出体观的话，我会得出一个执着的毛病。我太去思维真如，我就会一直以为一切相都应该观真如嘛，只有真如是最大的，其他都是等而下之，就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啊。那这样问题，哎，当我学到的时候，又要去学一个法去对治这个东西，可是这无聊啊，我是自己造出来的嘛，这不是我原生性的烦恼，原生性的烦恼我还没有去破一分。后生性的、衍生性的烦恼却又被我自己制造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开始试着从反的来思维，从问题端来思维。 在成唯识论就讲了四个执着，我们就四个执着次第来想想看。所以现在话在这边了，我们就从外境非无这个执着的人，如果我们发现我是这样的人，那么我应当要从四出体观当中用哪一个观来思维它，对不对？来思维它。可是呢，它是要被我解决的，还是呢，它是一个缘起的因？它是我的因还是我的目的？知道吗？因是在过去嘛，目的是在未来嘛。所以你看，我有一个它的前面，有一个它的后面，次第会不会升起？是不是在那边画个升起的结果？可是线画到这边有没有结束？我还留了个尾巴，有没有？那尾巴，请各位去思维它的答案是什么？它的答案是什么？等一下呢，我们在结束下课结束前呢，我会跟各位讲舍相归性下面那个尾巴要填哪一个啊？哪一个？当然，我先解释一下全篇的啦。不过这个我的目的不打算一次讲完，就是让各位一次一次的一点一点的慢慢去思维啊。各位要学习，思维止观的东西不要快的，想要得标准答案，你即便手上拿的标准答案嘛看不，也看不懂。啊，一个数学的题，有的题目了，题目都还看不懂，给你个答案有什么用？好，你就把题目背起来，答案背起来，以后除非出的题目是跟它一模一样，对不对？那你去背答案，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一样不会解，只要我里面加号变减号，完全就不会解了。我们现在要学习的是一个怎么样次第升起的思维，用现代时间法来讲，逻辑，它的思维的逻辑跟次第应该是怎么去想它的？那么在过程当中呢，意又不是最重要的，是破执着的产生。如果我那样想，会产生那样的执着。我应当想的不是好，等他执着出现的时候，我再来对峙黑心班。既然我知道这样想会出现那个执着，我的想法应该是我怎么想这件事情才不会出现那种执着？应该要反过来想，不是要顺着我的说法。我的说法是说，如果你这样想会出现这种执着，对不对？我们就要去想，我怎么去想这件事情不会出现这种执着，而不是说想了这件事情出现那种执着是很自然的。等出现以后，我再来对峙，我再来对峙。美术刚，我就知道吃这个毒药会死，我就先吃毒药，解药拿在手上。等毒性发作了，还没有七孔流血的时候，赶快再服用解药。啊，那边是有，找麻烦嘛，对不对？如果你知道我这样做了，后遗症是那样子，我要让后遗症产生吗？不需要，我们不需要犯那个错，可以从我们事前的认知加以防范。啊，重点在这个，我们在因位上修学，知道因是什么，那么后有就不要再受了。啊，这个对因的迷惑啊，就不要在那边一直不断的造作造作，这个是关键。所以我前面第一个周期呢，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以圣法、圣道的止观每一门呢，来这样子过度思维，就容易出现那种执着。所以你们试着回去要去了解的，道是怎么样想那件事情不发生那种执着。所以今天呢，第二周期我们就告诉你怎么样想不生执着，然后回头再用这个理去关照前面那张表，再去得到那到底怎么样去操作四处理观。以及为什么魁基法师会思维出五重唯识观？为什么五重唯识观从第一到第五关是那样的次第，是绝对有它必要的理由的？啊，由第三章第三个周期的表来证明五重唯识观为什么要那样子的升起次第，还有圆满次第，啊，是一样非常重要的。所以过去大德呢是这样慢慢的一直不断的在思维的。好。回到今天的正题，今天正题呢，就是我们的课本253页的第21课“无为法”。那么我还是先破题一下，然后再请李学长来跟大家做消文哈。我进度不想多，我今天的目的大概只想到255页第4行啊，就是这一段，两点起识圆满。那么谈到无为法呢，就应当要去视为前面已经讲了几法了。前面呢已经经过了五位白法，扣掉无为，就剩下几位？有心法、心所有法、色法，还有心不相应心法。这4位包括几法？94法，就包括94法。 统称这九十四法，给它一个名字，三个字叫做什么？有为法。什么叫有为？有为呢，就是我们自己啊，颠倒造祸，颠倒起祸，对这些法呢，不认识它的规则，不认识它的认识之性，在这个相上呢，造作了一个东西，造作了一个东西，是这个相哦，在这个相上，或者在这个好像有作用的上面，还是事相，好像有一个相啊，好像有一个相，以及呢，好像有一个作用，在这个相跟作用当中呢，去造作，去造作一个体出来，啊，去造作一个体出来，这就是我们在九十四法当中的造作，所以并不是这九十四法本身造作。啊，不是这九十四法本身造作，是我们在这九十四门上当中呢自己去造作。我再举一个例子，各位思维一下。我昨天到西点净院去，我还碰到有一位学长，去到那个地方呢，因为昨天本来以为有法师讲经呢，后来因为他们临时全部的常住体检呢，就取消了讲经的活动，我就去后山散步。进行散步，啊，就看到去年那里台风到现在还没有整修完毕的，有一段呢，这个山崩，土石流啊，但不是很严重的土石流，就是崩掉一块，崩掉一块呢，土也没有跑到别的圈，就跑到下面坡坎，啊，把它填满了。那么我就在想，这么一件事情呢，请问是不是水土无情啊？啊，要凌虐众生，这句话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是这个山河大地在造作，它要残害我们吗？啊，不残害我们，它干嘛落那么多的石头，把整个地貌都改变了？把我的辛辛苦苦种在下面的茶园呐、种的果树啊，通通给它地表通通换位置了。啊，它捣毁这一切东西，难道不是对我很不好吗？啊，我还因此毁掉了我自己啊一辈子的储蓄，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山河大地很无情？我们会不会，当我们受难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感慨？说实话，会不会有？会。可是，当你冷静过后，你再好好的想想，难道山河大地真的无情吗？他会自己无端端的无情吗？是有一个做主的山河大地在无情吗？无聊吗？不可能，哪有山河大地？你说，我们当然可能会去。说山神发怒，对不对？用这样的东西来解释啊，过去火山爆发了或者一切的现象。可是这些东西难道是造作的吗？有造作的话，那是什么东西在造作？是为了我们啊，想要取得经济利益，我们呢就去开垦山坡，把原来人家已经安定的坡，就要开出一条路，就挖一块地方来建房子。所以你知道，什么东西都有力学的平衡感的。当一个坡已经被你开垦，失去它本身的坡度的平衡的时候，它的自然性就是什么？就要恢复平衡。这不是他想的，懂吗？是缘起的本性是这样子的。他缘起的本性，管你那边有没有住人，他也没有眼睛，他没有六官去感知这一切像东西，他的思维是不需要。不需要六种感官去相应的，完全不需要。你破坏了我的平衡，我其实没有对不起谁，我就是要恢复平衡而已。只是缘成就了不成就。今天呢，还有一些树长在我上面呢，把根呢扒到土了，所以它还可以暂时为。可是那个表土呢是已经裸露出来的，再经过雨水冲刷个几次，就在这一次雨水稍微量比较大了，啪嗒就刷下来了，就刷下来了。对不对？等到我们有这一次有防备的新乐课，它反而灾情不大，对，因为大家防备得很好，因为有过去的痛，所以呢，有个类似的灾害来，我就会防备。可是已经没有办法弥补上一次的损失嘛，所以我就怪啊，这一次，哎呀，我那也话无聊聊烂，我也会怪上一次，我为什么那么笨，没有去做防患？问题我们人永远是很笨，每一次都笨， 每次都很笨，理由只是这样。你说谁无情呢？是谁造作呢？是法在造作吗？所以我上个礼拜才得一个结论：法其实是无自性，法本身是不决定的，不决定的，它没有一个做主的东西来决定，它也不会想要别人去受用什么，于是它才决定给或不给，或造作不造作。所以有违法，其实如果你看透了，有违法有没有造作？有违法那些有没有造作？没有，它的法性就是这样子，像我们。人生就是四大所造的，对不对？今天呢，它血糖消耗了，我们肚子神经就会出现一个讯号，告诉我们说"不都要了"。所以呢，肚子饿了就去吃饭，口渴了就会去喝茶，这是法性自然的。可是问题是，当有两杯在那里，一杯是周杰伦在广告的百事可乐或者 F4 都在广告这个，于是你看看，哎呀，给他的五 cola 糖果啉，所以你就舍白开水去喝 cola。造作是这个，造作并不在你渴了要喝水这件事情上，那是自然的，就像是坡被开垦了，它会恢复平衡是一样的道理。这是法性，谈法性的时候，他没有跟你讲有一个作者，有个受者，没有，法法平等，一切法只谈缘起，只要缘成就，法就生；缘散了，法就灭。没有一个做主的人，没有一个受的人，更没有一个造作的法。法并不是没有体相用的，而是体相用我们都见不到，我们安立上去的都是自己的造作，人颠倒无明的造作。所以我们要在法上看到自己的造作。所以有为法是显出我们心造作的颠倒的一面镜子。所以这94面镜子。称为有为法，并不是这些94法本身是有造作的，是我们从这94法的思维当中可以看得到我在造作，对不对？是什么东西在？是我执借由名言在造作。我有这个我，就是我执，借由名言是法执，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到有我执跟法执。所以法是一面镜子，法是一面镜子。比如说，经文里面呢也有一个比喻呢，他说有一种虫啊，它就常常会发现在油罐子里面。其实呢，那种虫啊，如果在油罐子泡久了，它还是会死在油罐里面。可是为什么油罐里面会有长那种虫呢？于是那种虫就被大家称为叫做油虫，啊，油虫。可是那种油虫不是吃油的，它完全不吃油，它在油里面会被淹死的。它是呢，在油还没有炸出来之前，不是可能是芝麻啦、花生啦，它是吃那些种子的，啊，就高含油量的种子，它很喜欢吃那个高含油量的种子。所以呢，它本来是寄生在哪里？寄生在种子里面吃那个种子的心的。可是呢，却不巧的被人家摘下来压油了，压油了。它压油的过程当中呢，又没有把它压死，啊，所以呢，它就伴着人家流出来的油啊，它就被流出来了。它流出来的时候，人家看到那个油的时候呢，嘿，就从那一堆豆子当中呢，嘿，流出来啊。于是他就觉得说，油生出虫来了，了解吗？油生出虫来了，所以那个虫啊就被叫油虫。可是殊不知啊，一个玩弄哦，哇，我被加油。你给我害死，搁叫我好多油虫，你不觉得很颠倒吗？我再举一个我切身的例子。我以前还没有，我守五戒也舍过几次戒，但每次都是有，当然有一些不得已的理由。我有一次到三重去甲，吃我好朋友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拌豆啊，他做卤煮嘛，所以拌流水席，啊，他就请我去，可是因为我工作忙啊，所以去到那里的时候呢。然后已经出熊背第二道菜了，就是差不多中段菜已经结束了，就鱼送上来了，啊，鱼送上来，人家也吃的差不多了，就剩下鱼头，就剩下鱼头了，啊，我起来就八道腰，一点8点半，我去当然只好吃鱼头啊，他看我猛吃鱼头，因为我实在真的肚子饿啊，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啊，就猛吃鱼头，他看我蛮喜欢吃鱼头的，于是呢，别桌的鱼头很好心的，通通把我端来。 我看到脸都绿了。我说我这个人长得像鱼头吗？你看我是一个很会撑鱼头的狼吗？不像嘛，怎么看到？你看我吃那个鱼头的挫相就知道，我是一个大概不太成吃鱼的人。可是他看我猛吃，就以为我喜欢吃鱼头。于是呢，他就在心里面对我产生一个印象，不是吗？人的印象是这样来的。名字的安利啊，是因为看到他最近的连结性的活动，就安利一个名字。殊不知，那个线的行为并不是他的个性，并不是他的喜好。可是因为事件连结前后，就以此为名，如此而已。更甚者的，我有很多的小名，比如说我大一的时候呢，胆子很小啊，个性很保守啊。我去参加活动的时候呢，哎，人家就看我沉默寡言，于是给我取个名字叫二愣子。可是呢，就在那个地方呢，混了九个月不到啊，好，我就调皮的跟什么一样。于是呢，这个二愣子马上就变成皮蛋，很皮的一个滚来滚去的蛋，就变成皮蛋。但皮蛋有另外一个意思，黑黑的，深不见底，不晓得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啊。想出来里面的心里面的东西，那种咕咕哦哦的东西啊，黑心皮蛋还是最好吃的，就是讲这种东西。你看我的名字是不是会一直在变？我名字变了，我这个人变了吗？没有，他就看到我现行的一切行为，在安利我很多的名字。我的自信不会因为我名字变就变了。所以你说什么谁在有为？是别人看到我，他取的像，他在照做。对不对？我只是顺着缘，今天的缘方便我现这样子的相，我就现这样的相。可是因为这批人就在这个情境看我多，他们就取我这个情境当中的相是这样子。另外一群人呢，看我另外一个情境表现的行为是那个样子，就取我的名字是那个样子。所以我是有很多面的。那于是我有很多面的关系，我的名字就很多了。那多是因为我的自信很复杂吗？不是，我还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但是呢，因为他们说偏取的像有他的个人的偏好，名字又是他自己造作出来的，所以不是我造作的，我怎么会喜欢人家叫我二愣子呢？我怎么会喜欢人家叫我皮蛋呢？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些都不是法造的，我是被动的那个法体，法体本身不造作，谁造作？观察者在造作。那么法其实呢，看我们怎么去观察。如果我们用来反省的角度去观察每一个法，每一个法其实都会应当视为有为造作的人是谁，最后的结论都应当是我，对不对？是我执借着法执的名言在造作而已。所以应当观前94法是我在造作，我在造作一个法出来，所以我最终才写一个有假说我法那个表呢，让各位来记住这个思维。好，我们还没有细细去讲，就先用法的规则跟认识之心两个意思呢做个总结论，以后就接到无为法来。那么无为法有为法好像是相对待的，错，它不是相对待的，它是不依不异的。所以本章就从无为法跟有为法不依不异来思维起。那么我在讲白法之前的道次第也跟各位讲过，不依不异跟不增不减是我们思维法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其中尤其我们在了解一个法相的时候，要优先去思维，当法开做两门以上以后，就要去自己问自己，自己设问自己回答，为什么法要开两门以上？开两门以上的法，那么法法之间呢是一还是异？然后从法的介说本身去找答案，这个呢是我默学一直跟各位建议要去思维的东西。所以同样的道理，当他讲完了无为啊，当他讲完了有为，开始在讲无为的时候呢，成为思论他就引成为思论里面的文就开始问，那么无为当思他是与有为是一呢还是异呢？就从这边开始下手。也就是说无为法是什么？无为法是观照94法的有为法，到底跟我这边安立的无为法这个名字是一呢还是异？如果照我刚才说的，有为法是借由有为法那94法来看到我执而悟到法无自性， 所以法本身是有为还是无为？无为的。所以呢，无为法并不是在有为法之外有一个无为法，是在有为法的当体。当我们知道一切的错、一切的原因都发生在我执跟法执，所以就应当知道前面会被我误会成有为法的94个，其实本身那个法的自性是什么？是无为的。管我今天去怎么想它，怎么去给它安立名字，对它有没有影响？对它这个法本身的自性是不动一分的，是不增不减的。所以我当这94法归为一类，再另立一个无为法，无为法是来同时一起关照前面94法的。所以这一关照呢，就发现无为的是法的自性，是有为法94个的一一的自性。里面所产生的障碍是我造作的，这一点呢，我们就甘愿了，我们就承认了，我们就承担起来了，知道错既然在己，是由我自己造的祸，我在背我自己的黑锅，我都在吃自己的亏，我有别人有欠我吗？没有。但我发现别人都不欠我，我欠人人的时候，当发现这个万物不欠我，是我欠万物的时候，我们的修行的勇猛心就在这边精进起来。常常这样的策立自己，当自己比较沉默的时候呢，就利用这样子来策立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呢朝圣道上呢一直不断的去努力，这是思维的下手处。所以无为并不是在94个有为法另外再立无为，这是大概前一大段的意思。好的，我们大概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请李立理学长呢跟各位顺着简静武简老师的本质哦，跟各位来消文，那里面的一些重点的部分呢，我们再挑关键的语句呢，再跟各位来补充。好，阿弥陀佛。
请翻开法本第253页，21无为法。第五，无为法者略有六种：一、虚空无为；二、则灭无为；三、非则灭无为；四、不动灭无为；五、享受灭无为；六、真如无为。这个地方无为法分成六种，然后接下来老师的安排是把这六种分成三对来说，把第二、第三则灭无为和非则灭无为作为一对，把第四、第五不动灭无为和享受灭无为作为一对，然后第一虚空无为和六真如无为作为一对。所以在今天这个比较算是前言，何谓无为和两点启示讲完以后，接下来的顺序是分成这样子的三对来讲。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二三则灭和非则灭无为都是慧所成就的，然后四五不动灭无为和享受灭无为都是定所成就的，那另外第一虚空无为是用来比喻真如无为，所以把第一和第六虚空无为和真如无为作为一对来解释。本论将世出世间一切法浓缩为五位白法，这个五位是心法、心所有法、色法及心不相应行法的94种。我们说这个是属于世间的有为法，以后我们也会陆续的再比较深入的讲。那现在我们先讲的是第五位的无为法，这个法本上面简老师说属于出世间法，然后把无为法分成六种。可是这个地方稍稍要注意的一点是，事实上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不是这么截然的划分。在六祖坛经上面也说，一念迷就是世间，一念觉就是出世间，一念迷就是众生，一念觉就是佛，或者一念迷就是此岸，一念觉就是彼岸，所以都是迷和觉的一念之间。那这个地方呢，事实上比如说无为法，无为法是通世和出世间的。无为法我们在这个地方用无为法来关照94种有为法， 假如能够像我们前面一再强调的，于一一法上照达二空，就能够通大乘入理之门。假如能够通到圣义地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是出时间法。好，我们先到这个地方。老师有没有要补充？
好，我这边做个补充哈。在成慧智论里面，他就特别交代啊，无为法。那么无为法当然看出来，它会是本论修学的目标所在啊，也是观照二无我的一个法门。但是呢，它并不完全就因为这样就属于出世间了。在成慧智论，它是魁寂法师的注解里面就非常强调，无为呢是通世间跟出世间。我想我们从世俗的了解呢，可以这样来想啊，如果无为法是纯粹出世间的，那么直接修学无为法就成圣道了嘛，对不对？但另外一个方向来想说，如果他是纯粹出世间的，那么请问他怎么来观照世间法啊？他怎么来观照世间法？世间法应该用世间法来观照嘛，对不对？所以从这边呢，是应该要通世出世间。在这边魁寂法师的注解里面呢，对这件事情讲了很多的篇幅。那么其中呢，包括有为的部分，有的部分呢，在本义世俗地上呢是世间法的，但是如果经过无为法的观照以后呢，在无为法眼中所见的94法的一一法呢，是都应当要转成无漏有为。无漏有为，无漏有为呢，就从世俗地呢提升到世俗的圣义地。因为在唯识的后面第九卷呢，他把世俗地呢分为四地啊，分为四地，从世俗的世俗乃至到世俗的圣义。更甚者，在第九卷讲到真如的时候呢，讲到圣义地的时候呢，也把圣义分成圣义的世俗跟圣义的圣义啊。所以在唯识里面呢，总共讲二地各四地，那个就在以后我们再提到哈。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人一个凡夫要修止观，要从哪里下手？应当要从无漏但是有为的这个地方下手，就是要从有为法下手。因为我们怎么可以遁入无为呢？怎么可以砰当不经过任何的有为就直接扑通，好像三级跳，就跳到无为法去？那当然我们又说好，明心见性一刹那，明心见性不是真的像你前一秒钟还在砍柴还在卖，突然耳朵听到金刚经你就悟了，对不对？慧能大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根器？当然我们绝对不反对有人能够这样子，可是并不普遍。如果普遍的话呢，神秀大师你看哦，身为五祖弘忍大师座下是这么样子高的首座弟子哦，他连老师叫他做一个见性的偈子来送给他看的时候，他惶惶恐恐去老师的门前13次而不得入门。一个比我们在场每一个人都修行来的高的神秀，对不对？他都这样惶惶恐恐了，何况我们怎么样啪嗒就开悟。所以呢，老实一点的做法呢，是当然要从有为法下手的啊。虽然我们看到无为法哇好玄啊，好棒好就近哦，可是怎么下手？找不到下手处。真下手处呢，还应当是在有为法下手。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还是要在修行升起次第上应当要从前面的94个有为法去下手，但是修前面的94个有为法又应当要去思维它的无漏意，应当思维它无漏意，而不应该从有漏去下手。虽然前面呢好像讲到烦恼心所，可是烦恼心所呢其实在前面的法义的戒说上是无漏的意思，并不是有漏的。诶，奇怪，名字叫烦恼，名字叫烦恼，可是它为什么是无漏呢？懂意思吗？请问我们什么时候才知道？我们刚刚做梦醒来你才会知道，对不对？有多少人在做梦的当下会知道自己在做梦，对不对？你知道那是梦，那你已经有了醒觉了吗？你心中已经有一念决心，你已经醒了，你已经知道那是梦了嘛？表示你那一刹那的心，你可能很快就回到梦里面去，或许了，因为昏沉掉去了，昏沉的关系，你可能很 很快又回去，但是至少那一刹那你知道那是梦。为什么你知道它是梦？因为你觉，那一念是觉的，那一念觉心，你知道前一刹那连续相是无明颠倒，是梦。那么同样的道理，当你点得出来它是梦，或者当我点得出来它是烦恼的时候，你知道它是烦恼，问题是我的习气是不是又会接着跟上去？如果后念不起，好，今天我觉得嘛，我一念觉，只要我一念觉以后，后继不起，不随着去了，我是不是就觉成一片？我还会再烦恼吗？本来是不会的。所以烦恼为什么会有明？是因为有觉的关系，所以你才会知道它是烦恼，所以它才会出现一个烦恼的名字。所以如果用这样去思维，烦恼法是无漏还是有漏？无漏。就像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老兵在枪林弹雨的地方，他只要听到咻炮弹打过来的声音，他连躲都不躲。为什么？今天我有命还有耳朵听得到咻的炮弹声音，表示炮弹已经从我头上飞过，不会从这里炸下来，懂吗？会在这个地方弹着，你已经来不及听到了，因为炮弹的速度呢，比声音的速度之间就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所以呢，当我们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它不发生，它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是不觉的，是不觉的。所以应当从这里去思维，其实我们只要知道一个东西构成我的障碍，就应当要让后念不随不止，对不对？从这里就断，让它不再生，让它不再生，回归到法性自流。但是问题是，我们的习气有没有这么坚，有没有这么坚固的问题而已。这念心是要止观的力量来保护的，是要有非常大的善根的，是要非常大的观照作依力的。这些呢，都是在善法里面讲到的。所以在前面的白法，不只是善心所才是无漏的，啊，才是无漏。善心所还是有为的哦，但是呢，包括烦恼心所在内，前面的所有的心心所都是无漏的。因为它是无漏的，所以它会熏习我们阿赖耶识当中的无漏种子，把无漏无为的种子呢，借由修学无漏有为的法，把它熏熟，把它熏熟。所以呢，当我们在无漏有为的法一直熏习，一直熏习，熏到我脑袋瓜阿赖耶识里面的无漏无为的种子成熟了，沉浸光身，染污的事除尽了以后呢，般若的智慧的光呢，自然就现。你们都要开讨论会啊，在那边都要到底的夸夸开啊，那个火呢是烧不起来的啊，烧不起来的啊，因为呢，烦恼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烦恼就看我们是觉还是不觉，就像刚才李丽所说的，一念觉就是什么。一念迷就是什么，所以一切就是看我们是觉正净还是迷邪染的问题啊，了解吗？所以我们今天念念三皈依，皈依佛法僧三宝，就是皈依觉正净，经常就是在念头上在这里转，要转成非常有力量的，转成习惯了，转成能够观照一一法，从一一法当中能够去取用到哪一部分，取用到无漏，但是在法性上还是属于有为的部分，来熏我们相应心中无漏但是是无为的种子，等它成熟，等它成熟之后再发出力量。在理论上呢，各位要先建固这个观念哈。好，我这边要补充的是在这里。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面请看何谓无为。看到这个何谓无为，就是要解释什么是无为。无为这两个字要解释的话，当然首先就是解释什么是为，为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地方说为是造作之意，那么为假如是造作之意的话，无为就是离开造作，有为就是造作了。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已经学过的法，以为是来说法，法是鬼词，我们讲过好多鬼词的意思了。鬼，鬼生误解，持认持自性。在讲鬼生误解的时候， 我们晓得鬼神误解其实只是名言的熏习，然后名言的熏习并没有错，名言没有错，但是错是错在我们自己的我执把名言当作实有的法了，也就是说我们自信有产生了法，就像刚刚老师才说的，我执借由名言造作，你看我执借由名言造作，所以法到底是什么？就在法这个地方，我们自认为有法的时候，其实是我执和法执产生了。然后就算是法，假如是真的有的话，在上一节课老师曾经说过，那我们来真的看看法是不是真的有。法假如是真有的实有的，那么法就应该是合于常依主宰这个定义，这个才叫做有我，就是有一个自信啊。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在法上面任何一法你来检查看看是常依主宰的吗？结果发现不是，任何一法我们来检视它，结果发现的是无常苦空。所以我们自己就得到一个结论，原来法无自性，也就是说法无我，并没有法。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所认为的法并没有这个法。那有的到底是什么呢？有的是名言种子和我执种子，也就是说我们自认为有的法其实只是二执，我执和法执。就像老师刚才说，法是一面镜子，我们应该借由这个法来做好好的体认，体认二空。那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这个观察者。可是偏偏我们没有观察到对的，我们观察应该是观察这个法是如何升起的，我们应该观察到法的升起只是缘聚缘散，也就是说法不过是无尽的缘起。但是偏偏我们没有在法上面看到无尽的缘起，我们真的把它当作一个实有的法，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观察者。我们把法像是手上的埃摩罗果来观察的话，我们看到的的确是有一个埃摩罗果在手上，清清楚楚有一个埃摩罗果在手上，或者有一个笔在手上，随便什么东西在手上，我们看到这个东西以为它实有，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埃摩罗果其实是埃摩罗果的种子，然后有增上缘，有空气，有光线，有水等等，让它长大成熟结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一切的缘起，我们没有看到空性，我们反而实际上认为有一个埃摩罗果，有一个实际的有为的物，或者是有为的东西，或者是有为的法。所以这个地方造作，就让我们在这里就要停住下来想一想，假如为是造作的话，那么造作的是什么？能造作的是什么？所造作的是什么？在这个能造作和所造作上面去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能造作的，有所造作的。所以就看出来，所造作的假如是法的话，那么经由鬼执意我们就知道，事实上没有这个法，只有二执。那能造作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老师刚才就讲了，是由于我执，是由于我执，我们的自信有，就是认识自信，把这个暂起幻有的，这个因缘和合的，这个缘聚缘散，只不过是缘起的法当做了实有的法，所以很明显它是一个颠倒见而已。这个颠倒见从哪里产生的呢？从心产生的。所以这个地方心法和色法都很明显的，色法和心法都无自性。老师要不要现在这里补充？
我把这段文结束好了，你把这段文念过去。
好，前四十四种有为法，
九十四种
有为法，皆依因缘造作而生灭无常。所谓因缘和合则生，因缘分散则灭。至于现在我们要研究的无为法，就是离开因缘造作，不生不灭， 占人常住之法。
好，
这个，
这样。
这里老师在第一次画一个表给我们，同学还记不记得？我记得是7月29号，老师画一个表给我们。那个表上一开始，老师写从相上面来观法，因为不管有为无为，都是法相，都是名言的法相，从相上面来。